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的第四集，就是《传道书总论：无常处境中的智慧》第四集。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传道者跟传统智慧。跟箴言的神学相比，传道者的言论似乎跟以色列的传统智慧互相矛盾。箴言呢，经常强调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并且呢，有明确的因果规律。在箴言的世界里面，智慧和敬畏神会带来奖赏，而愚昧和邪恶则会带来惩罚。但是在传道者所理解的世界里面，这种因果关系不是那么明显。此外呢，箴言里头的神会根据人的行为而介入他们的处境。不过传道者很少提到神干预世人的处境。箴言的22章22节跟23节说道，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这是箴言里面所说的，但是传道者看到的却是传道书的4章1到2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还有传道书的5章8节也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许多学者呢，认为传道书的悲观言论是对传统智慧的一个反应，甚至有些人认为他表达了对当时智慧的怀疑或者是危机。但是仔细的分析后会发现，这种看法过于把传道者的智慧跟传统智慧区分开来了。虽然传道书的某一些观点确实跟传统智慧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他对传统智慧产生了怀疑，或者是去反对智慧的本身。这些观点忽略了传道书里面的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言论，而且还不能够考虑到我们前面对箴言的一个观察。虽然箴言呢强调因果关系，但是他也承认有例外情况的存在。这意味着箴言里面的正面言论并不是绝对的因果规律，而是某一些情况下的典型例子。在其他情况中，箴言同样会表现出现实主义的一面。因此呢，箴言跟传道书一样，都暗示了有时无辜的人不一定会长寿，反而可能死于非命。比如说箴言的1章10到11节提到，我儿，二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虽然箴言强调神会根据赏善罚恶的原则来干预世界的运作，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社会中存在的不公义。比如说箴言的13章23节说，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有时呢， 无助的义人甚至会因恶人的欺压而被击垮了。比如说箴言的25章26节，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堂魂之泉，弄浊之井。此外呢，箴言也如同传道者一般承认人类没有办法控制事情发生的时机。比如说箴言的27章1节提到，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传道者虽然是现实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依然深植在以色列的信仰当中。学界里头普遍认为，传道者的观点显示出他对摩西五经的一个熟悉度。比如说有学者指出，传道书5章4到6节中关于许愿的建议跟生命记23章22到24节有相似的地方。而传道书的12章7节提到人死后归回尘土，明显跟创世纪2章7节和3章9节的记载相关联。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许愿的这个实例。5章的4到6节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我们也看一下生命记的23章22到24节经文说，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这两处经文呢，确实有相似的地方，许愿如果不还倒不如不许，是他们的核心意义。这个实例我们确实也可以从中观察出传道者的观点好像是蛮熟悉摩西五经的。此外呢，传道者的神学思想跟箴言里面的传统智慧也有密切的关系。传道者劝勉人要敬畏神，而这正好是箴言神学里面的核心。同时呢，传道者也承认智慧的价值跟益处，比如说传道书的2章13节跟7章12节里面所提的内容，这些跟箴言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同一些学者的观点，就是他们认为传道者完全否定圣经传统智慧的这种看法，是逃避传道书这一卷书所表达的神学思想的看法。事实上呢，传道者只是在箴言提出的现实主义基础上进一步的去做延伸，他更频繁的提出了一些箴言未曾提及的反常的例子，揭示了人生当中更多的矛盾和不确定性。正因为传道者的现实主义更为强烈，才让一些学者误以为他对传统智慧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甚至认为他的言论反映出智慧的危机，但事实上并没有。以上呢，是传道者跟传统智慧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说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个主题，是传道者世界观的范围。传道书的神学观虽然是肯定而且充满自信的，但是传道书从来没有声称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真理。相反的，传道者几乎在整卷的传道书里面都坦诚自己的智慧是极其有限的。虽然他提出了凡事都是虚空，也就是一切都是虚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个主题其实有它的范围来限制的。他所说的凡事或者是一切或者是原文全部，在下一节用在日光之下的这个词来加以说明，加以限缩。1章3节提到的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很明显，这里的凡事其实是指在日光之下所行的凡事，并不包括日光之上。再来，第二节的内容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凡事的背景。 第二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所有人类活动，也是第二节的这个凡事的意思。所谓在日光之下，指的就是今生，也就是以死亡作为结束的现世的生命。由于传道者没有办法确定死后的情况，这里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的3章21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说什么。经文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陆地呢？所以很显然，传道者没有办法确定死后的情况，死亡呢一直是他心中的敌人，也是让他不安的重要原因。死亡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也是人今生成就跟记忆的终点。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传道书的1章11节、2章16节。死亡使一切的努力化为乌有，这里可以参考2章17到23节。死亡还让智慧人、愚昧人甚至动物都没有差别，这里可以参考2章13到16节、3章18到20节。我们来稍微纵览一下关于死亡的相关经文。我们先看1章11节，经文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可见死亡是纪念的记忆的终结。再来看2章16节，经文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从这一节经文看来，不管你是智慧人、愚昧人，都因为死亡而显得没有差别了，而且无人纪念表示是记忆的终点。再来，我们先扫一下2章17到23节，再回头看一下2章13到16节。17到23节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内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这一段经文呢，很明显让我们看到，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到最后可能都会化为乌有。再来回头看2章13到16节，13节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这一段经文再一次的说明，死亡让智慧人、愚昧人甚至动物都没两样了。再来最后一段，我们看3章18到20节。18节说，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不管你是人还是兽，其实死亡会让大家变得都一样，没有差别。总的来说，传道者所说的凡事，或者是一切，或者是指全部，只限于他实际经验中的范围，也就是活人世界里面所能观察到的事物。他的智慧呢，包含了两个限制。第一个限制，这里指的凡事不包括实际经验之外的事物。第二个限制， 实际经验之外的事物其实已经超出了传道者的理解范围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传道者提出的问题比答案还要多，因为这些问题根本不在他日光之下的理解范围内啊。在日光之下的神学观点虽然有限，但是也具有普世性，是世界各个宗教共有的特点。而传道者神学观的这种普遍性也反映了他在对神的理解上面。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刚上一堂呢，讲到了传道者跟智慧的传统之间的一个关系，也提到了传道者一个世界观的范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传道者的神观。传道者虽然谈论的是日光之下的生活，但是他经常提到神，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传道者的神观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这是学者们常讨论的话题，很值得我们深思。跟其他旧约的智慧书卷不同的是，传道书里始终是用创造主的通称 Elohim 来称呼神，而不是以色列救赎历史中的亚威，被翻译成耶和华的这一个。但是从传道者的神学跟以色列的智慧传统的密切关联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说的是不同的神或另外一位神，这两位是一致的。传道者描绘的神充满了吊诡，这位神呢，他是一位超越时空高高在上的神，就好像传道书的5:2提到的，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里讲到的神在天上，你在地下，确实表达了他是一位超越时空的神，而却又积极参与在他的创造世界当中。这位神呢，主动赐予生命，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12:7，主动赐予财富，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3:13，他也让万事都有他的美好的地方，这里可以参考3:11。12:7提到赐予生命的部分呢，经文是说，尘土能归于地，灵能归于赐灵的神。然后3:13提到财富的部分呢，经文是说，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还有神让万事都有美好，在3:11经文提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的行动彰显了他的主权，他也可以决定谁能够拥有财富跟享乐，这里可以去查考传道书的5:19、6:1-2，神的作为更是无人可以改变，这里可以参考7:13。如果问传道者是否相信决定论，决定论是指每个事件都有一个原因，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因果关系，因为决定论认为所有事件包括人的行为都是被设定的，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不相容。如果问传道者相不相信决定论，他可能会回答说，神的一切作为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远远超出了日光之下的范围。 这种不可知论呢，也反映在传道者对报应论的看法上，也就是他相信神会施行报应，但有时他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神没有按照道理来施行报应。这里也可以参考传道书的7章15节。在这边稍微做一点补充的就是，所谓不可知论呢，一般是认为说它是不可知主义，是一种哲学观点，认为呢形上学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是否有来世、有鬼神、有天主、是否存在等等，是不为人知或者根本没有办法知悉的，这大概就称为不可知论。以上呢是关于传道者的神观。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传道者的一个侧写。传道者呢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角色，他是受到以色列传统智慧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同时他也试图理解自己所经历的现实。他受到早年的智慧传统的影响，对智慧、公义、报应以及人际关系充满了兴趣。对他来讲，追求这些东西就像是一场实验，是一种观察和研究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传道者发现现实中有许多事情超出了传统智慧所能解释的范围。人生当中存在很多的特例、矛盾和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现象。对于像他这样被这些现实困扰的人，他只能够发出无助的叹息，甚至流泪。如果说箴言描述的是追求理想哲人的道路，那么传道书讲的就是一个迷惘哲人的故事。这个哲人呢，恐怕就是发现传统的理想过于遥远，而自己也充满了不足跟限制。传道者呢，在这些挣扎中呢，找到了一条中庸之道，他采取更现实、更务实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一方面，他保留了像敬畏神这样的传统信仰，但另外一方面，他在许多的事情上也选择了一个中庸的态度。以上是关于传道者的一个观察所做出来的侧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影响。我们先看传道书对基督教的影响。传道书呢，对基督教内外的影响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些影响大多是源自于对 Hebel 这个词的狭隘解释，以及传道者思想的某一种诠释的历史进程。当我们深入探究后，可以发现这样的理解呢，其实是可以追溯到教父的时期。当时呢，初代教父们虽然是优秀的传道书的解经家，但是他们对 Hebel 的翻译却引发了属世跟属灵的二元对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禁欲主义的兴起。耶罗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耶罗米呢，大概是在公元347年到420年之间生存的一个人物。他认为呢，虽然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他们不完美，也不永恒，因此万物都可以称为虚空。在他之后呢，许多基督教界的思想家，比如说奥古斯丁和 Thomas Kempis， 都进一步的扩展了耶柔米的一个诠释，发展出了一种贬低世俗的神学思想，甚至认为世界本身是可鄙视的。就算这种诠释在宗教改革时期受到了马丁路德的批评，但是他的影响仍然延续到今天，特别是在现代福音派里面依然存在。如今呢，很多基督教的网络的内容经常引用传道书，可是却把生命划分成两部分，就是物质的一面被看作是虚空而受到厌恶，灵性的一面被推崇成为一个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此外呢，传道书里面的所罗门经常被描绘成追求知识跟物质的消极的典型，成为一个警戒的例子。甚至呢，主日查经讲道的时候呢，经常引用传道书来描述人生和世界上的活动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让人感觉好像在听卡缪的哲学或者是佛教的任何教义。这一种狭隘的诠释忽略了传道者神学中充满矛盾的特质，也就是每件事呢都有正反两面，同时呢也低估了传道书的结尾对传道者智慧的肯定。针对这样子片面的解读，学者们要强调的是，传道者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更不可能是厌世或弃世而独立的修道士，他反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理性又务实的思想家。接下来呢，我们往下看是传道书对于基督教界以外的影响。这里感到遗憾的是说，在基督教圈子以外，对文学、美术、音乐和电影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竟然是对 Hebel 的狭隘解释。比如说，西方艺术里面曾经出现所谓的虚空画派，用静物画，就是安静的静，表现死亡和事物的一个短暂性。这样子的画风不只是在16到17世纪的荷兰非常流行，也出现在现代艺术家，比如说像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里面。达利的作品《虚空的虚空》让人就直接联想到传道书。他的这一个虚空的虚空的主题，甚至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把它联想到所罗门王。流行文化当中也经常引用传道书的内容，不论是直接的引到传道书或间接的引到传道书。比如说1960年代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叫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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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转啊转啊转，它就是根据传道书3章1到8节改编来的。而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在1926年的这个作品后来改编成电影，它的书名呢被认为是源自于传道书的1章5节。同样的，对传道者 Hebel 的狭隘诠释也影响了现代的哲学家。比如说就好像前面提到的，有人将传道者的悲观思想跟卡缪等存在主义者做比较，或者是把他矛盾的见解跟我们中国文化里头的所谓易经联系起来，甚至跟佛教思想相提并论。智慧是普世性的，因此呢，在其他思想里面找到跟传道者相似的概念并不奇怪，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进行比较研究时容易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在对传道者的思想跟哲学进行比较之前，我们首先要根据上下文正确来理解 Hebel 的含义，还有传道书整体的神学观点。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传道书的内容并不只是悲观思想那么简单。其实呢，如果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传道书的意义应该是被放在更宽广的框架中去理解才是正确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真理大大充满您的口。Thank you.